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要来讲民数记。上一次周牧师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开头，接下来我们大概会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照着圣经的次序，我们已经讲过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今天我们要开始，也不是开始，上次已经开始了，我们要继续加强民数记。刚刚我们在聚会前，领会的弟兄带我们读了一段雅各书的话，那里有一句话抓住我，那里说我们要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所什么的道，那所栽种的道，因为就是那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听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好像一块土地一样。耶稣也说过这样的比喻，他说有撒种的出去撒，这个种子会落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的地上，有落在荆棘地上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也有能够落在好土里的。所以当落在那些不好的地方的时候，有飞鸟来吃了，也有被今生的思虑把道挤住了，以至于我们就不能成长。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次来听主的道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主啊，你的话语要像甘霖春雨一样能够落在种子里，在我的心里面这个好土里来改变我的生命。前几天有一位弟兄告诉我说，他说我刚刚开始读创世纪的时候，现在读旧约，实在是感谢主的恩典，给我们有这个勇气，我们要花4年的时间，我们要来把旧约把它走过。那么我们走旧约的时候，他说以前我读旧约的时候都觉得那是历史的故事，那些都是犹太人的事情，可是我们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我慢慢感觉说这些人物、这些历史的故事好像跟我都有关系。尤其读到利未记的时候，突然发现连那些献祭、那些节期原来都跟我这个人有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过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经历。到底我们是在这里听一篇故事呢，听别人的事情呢，听一个犹太民族的事情呢，还是在这里听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我出了埃及没有？哪一个是我的世界？今天我是不是还活在旷野里面，还是我准备要进迦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而且我们要神的话，因为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落在许多的私欲痛苦里面，我们常常走不出去，可是神的话里面有答案，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今天我们开始讲民数记的时候，这个民数记讲的是数老百姓、数数目。可是这一个这本书民数记的原文里面是叫做旷野中，就在旷野里面。所以这一次的信息我们讲的是这一段信息，整个民数记要讲到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西乃山只有在跟神立约了差不多1年以后，他们就开始要在旷野漂流38年。所以今天的故事，这个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在出埃及，在西乃山和神立约以后大概只有1年的时间，11个月，然后神就开始了今天这个要讲的这篇信息。然后过了几章以后，我们就发现整个民数记就记载了他们在旷野里面有38年的旅程，这要做我们的见解。神在他的百姓中所要做的，不单是要他们出埃及，也不是要有意要他们在旷野中一直漂流。出埃及跟在旷野漂流都是过程，是手续，是必要的，神在这些里面有他的心意。可是进入迦南地去承受那个丰盛的产业， 也就是在基督里的丰富，那才是神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他的子民身上要命定的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出埃及是过程，我们进旷野是过程，我们要进入迦南地所要面临的征战，要去靠我们的征战神的同在，凭着信心去拿那个神早就要给我们预备的产业，那个才是神今天在我们拯救我们出埃及的目的。那个，所以我们这些旷野的漂流都不过是结局。那么我们要说，为什么神要再让他们这些百姓在旷野里面漂流呢？请我们看下面一幅图画。这是姐妹从这个网上面拿下来的，礼拜五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就用来跟弟兄姊妹来看。你看这个地方是埃及，埃及地在这里，他们要过红海，红海大概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迦南地是在这一边，过了这个迦南地在这一边，在这边叫迦南地。所以出埃及过红海要到迦南地的时候，照理论讲是应该这样走，最直接最直接。虽然是200万的人，男丁有60万，200万大人小孩带着那么多牲畜，你再走得慢再等待，我相信2-3个月这里可以走到。可是神为什么要让他们这样绕呢？这个红色的让他们这样子在这里绕来绕去呢？绕到最后第一代的人全部死在这个旷野，基本上只有2个人能够进入迦南地。那么过了这边要打仗，就打这个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你看埃及是非常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里面有许多的绿色的地，这里是黄土一片。那么过了迦南地以后，这个地方是非常特殊的，就是今天以色列所有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欧洲、亚洲、非洲三个洲最接近的交界的一块地图。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就是它的几乎全世界各样的水果矿产，你如果要种的话，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繁殖出来。因为它的气候的变化，因为高山跟海水跟那个高山挡住的那个露水，所以它的气候里面，可以有人说你早上3点钟你还在山上，在黑门山上，在高山上，你还看到飘雪。可是你如果开着车子很快的从山上下来，你下午3点钟你就可以在地中海在死海里面游泳。所以这个地方集合了全世界各种不同的人种、不同的物种，甚至不同的农产品。有位传道人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橱窗，一个展示柜，神要让全人类的人看到在这个地方神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来看到为什么神要让这些人在这里漂流旷野呢？出埃及记里面有这么一段的记载，他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道路虽近，就是那条直的这样穿过去的，可是他说神却不令他们从那里走去，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去了，所以领百姓怎么样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原来在这个旷野路上面神是有目的的。这些乌合之众，你想这些是奴隶，430年的奴隶，他们要去打仗，他们看过埃及人的军队，他们也听说迦南地那边的野人很强悍，所以这些老百姓如果走旷野走直的话，他们一碰到战争全部的人都散了，而且可能他尤其这些奴隶啊，今天我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求神光照我们，前几个礼拜当Window 牧师在这里讲的时候，他说我们到底是有儿子的心还是有奴仆的心？我们今天过红海以前我们是奴隶，出红海以后我们应该是神的儿子，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基督徒的表现 很多的时候我们孩子活在奴隶的心态里头，我们害怕，我们贪恋，我们想，我们就是一切都活在过去的里头，我们不能够往前走。这个是我们看到神要在他的百姓中间要破除的，所以他就有意的让他们绕道而行，在旷野里面来操练他们，磨练他们。那么在这里说的，他们要带着兵器上去，他们要带着兵器。有些地方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神称以色列人是他的军队。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逾越节那天晚上要过要出来的时候，圣经在出埃及记十二章最后一节说，神的军队就出了埃及了。我常常在想，这一堆奴隶乌合之众，顶多只会在旷野拿石头丢人的，怎么能够叫做军队？到底谁来训练他们？神很奇妙的，就是要他称他们军位，而且到他们要带着兵器上去。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讲，这些人说是军队，要在这旷野里面四十年要打仗，他们到底打了什么仗呢？我礼拜五晚上跟弟兄姊妹分享，你去看出埃及记，整个出埃及记讲到那四十年的光景，整个出埃及只记到一次打仗，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跟亚玛力人打仗，我们在这里讲过这个信息。约书亚带着百姓在下面打，摩西跟亚伦跟富尔在山上举手，就记那么一次。那么到民数记呢，也记载了一次有形的战争，而这一次有形的战争是跟亚摩利王打仗，那是在第一代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要进入要第一代要完了，第二代人起来一起打仗。所以很稀奇的是，既然说他是军队，既然说要带着兵器，那么神为什么只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四十年，大概只打了两次的战争？那这个战争，这个军队到底要打什么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后来我才阅读的时候，我们今后接着几次的信息，我们要看见，原来这些老百姓在旷野打的是一场无形的战争。他们天天打什么战争呢？他们天天就是不信，发怨言，嫉妒，不服权柄，拜偶像，行奸淫，贪恋世俗。这个就是原来是讲到我们肉体里面，我们出埃及以后脱离的一个世界，一个使我们劳苦愁烦，一个是要我们做工却不给我们材料，要剥杀我们生命的这个世界里面出来，本来我们是应该自由的人，结果我们一出了埃及以后，我们反而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征战里头，我们自己跟自己打，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弟兄打，我们自己在那里怨天尤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出旷野，原来我们要打的是一场无形的战争。等到进入迦南地，要过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开始说了，第二代的人真正的打实际的战争。约书亚记里面讲了七次非常大的战役，七次到了四十记里面，你看到整个百姓又有七次很大的堕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军队，这个观念我们要清楚。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都想到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一下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怎么样领我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我们每次想我们出埃及以后，哇哦，我们就是主的小羊，他要摸摸我的头，他要给我青草吃，他要让我享受平安快乐的生活。对的，是的，神爱我们，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可是你不要忘记，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场征战。你如果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你自己软弱，自己跌倒，而且你怎么被打死的你都不知道。神要叫我们名字，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征战。等一下我们细节的时候我们还 会再讲。所以我们来看到到底这接下来这些事情是有什么目的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我们也不要行奸淫，也不要试探主，你们也不要发怨言。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身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些历史的故事不是犹太人的故事，这些历史的故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故事。我们要做从里面，我们要来学习神要教导我们什么。所以今天当信息讲完的时候，我仍然会给弟兄姊妹一个思想，就是我越来越觉得，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听到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明白一些圣经的知识，我明白一些经文的背景，甚至我们在这里评论这个讲员讲得比较好，那个讲员讲得比较不好。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听到的时候，最后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我自己，今天这个话，今天神的话对我说了什么？我今天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的图画我摆在什么地位上面？所以今天我信息完，我要给弟兄姊妹两个思想。第一个你要思想的，你现在在听的时候，你或许你要注意，我今天是不是还在旷野里面漂流？这是第一个思想，什么样叫做在旷野里面漂流？它有什么现象？第二个要思想的，我今天是不是虽然在旷野漂流，可是我已经准备要进迦南地了，我已经准备要迎接我前面的战争。上次周牧师回答了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礼拜五晚上有姊妹问的，他说今天有没有人已经进入迦南地？原来他的问题是说，他因为很多人讲说进迦南地的意思就是我们到天堂了，那里不再有战争了，是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其实你如果回到圣经看的时候，你要进迦南地，那个战争才刚刚开始，那个战争才是最激烈的，因为你打胜一场，你就拿到一块地业，可是你失败了，你就又后退一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灵命里面有时候常常徘徊在，有时候又落到旷野里面，可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永远一直都还在旷野里头绕，还是今天我们已经准备要进迦南？虽然有时候还会回到旷野，可是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而且我们明白要进迦南地里面的一些所要预备的心灵的光景？好，我们现在就回到了民数记的这本书。这民数记里面讲到民数，讲到数点人数，数点其实数点在民数记所记载的，我这里列出了有三次的数点，有三次的三种人数的数点。其实真正的数点的人数第一次，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出埃及的时候已经说有60万人，那当然数过才知道。可是当摩西把会幕建造好的时候的第一件事，当他要启示怎么样造金灯台，怎么样造这个香坛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数点以色列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要数，数出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生命献上赎价。所以数点的事情不是到了西乃山下面不是在这个第二年才数的，乃是在会幕已经开始建好的时候就数了。那么这里民数记第一个数点是要从立位支派以外20岁以上的人要数，能出去打仗的男丁。所以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要从20岁以外这些男丁要数点，可是立位人却没有按照支派，这是分开来数的。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些数点呢？原来他有意思的，请我们看下面他说到的男丁，当 讲到男丁的时候，要数男丁的时候，这是讲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子。神要看这个军队的时候，要说我们有多少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误会说，哦，那女人这里都不算人了，都不算个数啊。不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当然是父性的社会，可是当神说要数男丁的时候，我们今天有新约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论是男人女人，我们你要或男或女，我们或者是希利人、自主的、为奴的、犹太人等等，我们凡是信耶稣基督的都称为神的儿子，都是在神面前可以打仗的，都是要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当我们讲到男丁的时候，他又在说了要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这个就是这些能出去打仗，你不是说你20岁就能打仗，你必须要能出，你明白征战的原则，你生命要长成的，而且认识战争的目的跟法则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点我们的名字的时候，他在这对着圣殿的名字的时候，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叫你叫你的名字，你就加入了战争，就预备打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当神数点我们叫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不是志愿军，你不是说我要去打仗，我可以不要去打仗，我还可以逃兵役。以前我们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有几种人可以不要当兵，那我们都很怕当兵，因为一当兵了，我自己当过兵，我知道本来满脑子学的什么物理数学啊，你当兵2个月以后你全部忘光，每天都给你抄，你向左转向右转，又骂你，把你弄到，所以整个是很无聊。那么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就想尽办法不要当兵啊，我要把自己吃到胖到超重，我就可以不当兵。或者有些人更那个，他把自己甚至弄断一根指头，他也可以不要当兵。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个神叫我们去当兵，不是点名，不是叫你自愿不自愿，他点你的名，哎，你出来你就是要当兵，是征召你的。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我们都必须要加入战争。那么利未人却没有点在里面，我们来看利未人的数点是怎么样呢？利未支派的点的时候，他说要利未支派1个月以外的男子要数，现在先数以色列人，接着下来要数除了利未支派，现在要数利未人，说只要1个月以外的男子。哇，这个利未人1个月以外的男子跟以色列支派20岁以上能够明白打仗原则的男丁是怎么比呢？原来圣经每次讲到利未支派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支派是神被神分别出来，是分别出来要成为祭司的，要专门奉派管理神会幕的事情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他出来的时候，他不当那个拿枪拿刀的兵，他要做另外一种的服侍。那我们可能就想了，很多人就想，哇，这利未人好凉快啊，对不对？很爽快，人家拿枪拿刀要去打仗，我们利未人在干嘛？利未人在平常在旷野里面干什么？在会幕里头办事。其实你不要想错了，我们再仔细想一想，我刚刚讲过，他们这40年只不过打过2次战争，有记得。那么大部分的时间不打仗的时候，这些其他的支派的人在干嘛？他们就吃马拉，还有发怨言，对不对？还可以彼此攻击，为什么他有权柄我没有，对不对？可以在那里每天，他没有真的打到生死的这个有形的战争。那利未人要干嘛？你说每天要杀牛宰羊啊，还有呢，还要扛会幕、拆会幕、搬运会幕，管理会幕的事。然后什么时候云柱起来、火柱起来，叫你走路的时候，就拔营、拆营，马上又要砸帐篷。所以这个利未人可能天天在那里搬啊、拆啊、逃啊，利未人可能还羡慕你们这些不是利未的人。 你们每天都不干事，我们天天都要拆呀、搬啊、抬呀、而且呢还有好多的规矩，这些金灯台、这些香炉、约柜，你开玩笑，你抬不对还要被打死的，那些东西还要用布包起来，还有亚伦的子孙才能包，然后用哪一个支派的子孙才能抬。所以利未人可能也在那里抱怨，为什么我天天要做这些无聊的事。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的时候，当神在的启示我们说一个月以外的男子，这里讲说一个月这个人孩子已经有了生命，而且生命基本上稳定的，我们中国人就比较能够明白这个，因为中国人当孩子都过满月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家里要来一个庆祝，因为他大概活得下来了，应该可以往下活了，所以一个月以上的表示说我们生命的基础差不多定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看到，当我们一有了主的生命以外，不是说你要到20岁你才能侍奉，你要到50岁才能侍奉，当你受浸得救以后，你的生命稍微稳定，这个一个月不是讲你受浸以后一个月 OK， 就是说当你有了生命成型稳定的时候，当你开始能吃奶的时候，你已经可以来差不多可以认出妈妈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了侍奉。我们不是说拒绝任何其他的才干，今天侍奉的人很大的一个误解，就是我们以为侍奉是要根据学历跟经历，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地方他们辅导人侍奉的时候，他希望你是有什么博士学位，希望你有什么专才，这些是你做一个工作，这些是我们的帮助，可是那个不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条件，我们要考虑的条件乃是一个生命，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神的生命。没有生命的人，你再有高的学历，再有高的才干，你在教会的侍奉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彼此不能够顺服。所以我们生命做基础的侍奉是真正祭司的侍奉不可以或缺的条件。那么我们再看到对利未人还有一些条件，利未人的侍奉里面呢，他说从25岁以外他们就开始来任职了，可是到50岁呢就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的弟兄一同伺候警醒所吩咐的。那么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对的利未人有一个年龄的限制，一个月以上你成熟了，可是真正你要进入侍奉要做会幕的事，他说25岁到30岁可能是实习的时间，因为其他的经文讲到从30岁到50岁那是你正式的承担会幕的侍奉，不管你是亚伦的支派做祭司杀牛宰羊，还是你是歌侠子孙是别的支派，你要搬动会幕的器物，都是30岁到50岁。那当然我们说这是年轻身强力壮的时候，可是神也告诉利未人说50岁以后你就要停工。这个停工给我们今天侍奉的人一个启示，不是说他不再做事，不再侍候在神的面前，这个停工是说不要再办理这种粗重搬运的事情，你不是在做体力上的劳动，可是你却要在神面前一同和他的弟兄一同怎么样伺候谨守。所以我们知道伺候谨守这是爱神的见证，这是生命以后的服事。伺候谨守如果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讲，就是我坐在主的脚前，我安静在主的脚前，我来尽上我祷告守望警醒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个原则用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都应该侍奉，你只要是一个月以上生命成熟的人你都要羡慕。林弟兄讲过这个侍奉不能够让人随便把我或者我自己的一些血气我动不动就可以说我不做了，这个林弟兄再三的强调 侍奉不是做事，侍奉乃是谨守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守一个属灵的责任，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所以我们很多说，哎，我也在侍奉啊，我也在这边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这个不是侍奉。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如果你只是做工作的话，神不一定喜悦你。真正的侍奉一定会有工作，不会说你说不会说不做事的。可是只有工作本身不叫做侍奉。你记得马大跟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吗？不是说马大不好，我一再的解释，马大比玛利亚有许多强项。举例来说，马大一开始他为事情忙乱，心里忙乱的时候，他来指使耶稣，他不高兴看到他的妹妹坐在主的脚前，他说，夫子啊，你难道没有看到我这么忙吗？为什么不叫我的妹妹来帮助我？他有 complain。 可是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愁烦，你没有拣选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像你玛利亚一样坐在我的面前仔细听我的道。马大是一个非常受教的人，我在这里要替这个马大来翻个身。我们常常讲马大，我不要做马大。其实你如果圣经再看下去的时候，马大的长处在哪里？后面到拿撒路死的时候，你看到马大一再的进步。当拿撒路死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去，故意停了几天没有去叫他让他复活的时候，玛利亚心里面烦了，对不对？当耶稣进城的时候，马大跑去找耶稣，直接的跑到主的脚前，玛利亚在家里生气，他不去。你看到这个区别没有？后来到了玛利亚在他跟马大玛利亚他们在家里面用在款待耶稣的时候，拉撒路复活的时候，马大跟仍然在那里服侍。可是那个时候圣经说没有说马大再抱怨了。马大是一个会从他的忙乱中间学习进到神里面的侍奉。玛利亚当然也有进步，可是玛利亚也有反复，不是说他一直坐在主的脚前他就一直成长了，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故事这些记载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点，我们真正的服侍是我们谨守警醒爱慕神的话语，我们的眼目要专注在神的身上。可是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工作，而是说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要埋怨，不要跟别人比较，为什么他不做我做，这个是我们在侍奉上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侍奉的事情上不只是责任，如果我们当作生命的侍奉看作是一个责任，我非要做，耶稣来到我家，我马大，我非要把这个三菜一汤五菜一汤我要把它摆出来才算是，你如果受这个压力，你以为是你的责任，正大的责任的话，你就落在劳苦烦恼里头。而是我们真的要爱神的见证，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这一点如果带到我们天成教会来讲的时候，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今天我们有这么舒适的场地，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是非常的尽心的劳力的，而且坐在没有人看到的侍奉里头。你想想这个今天冷气你现在看着能够开，你看着这个荧幕能够打出来，你看着这个麦克风能够 work， 有多少人的心血摆在里头？还不止这样，还有儿童在教导，还有厨房在服侍，还有弟兄姊妹的造就。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侍奉。我今天要稍微要提出来一点是，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稍微交通了，我们今天这些尽心的在教会的事务上面，尤其在这些会所的维修的上面，多年来负责的弟兄现在也需要到了这个说过50岁的这个年龄，体力上不行了。你如果看到一个快70岁的人还上这个梯子上去修这个冷气的时候，我想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不安呐、啊。所以我在这里就呼求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年轻的弟兄姊妹，你有30岁，真的30岁到50岁的弟兄姊妹，你好不好？你开始，我们一起来， 你不懂我们会教你，我们排椅子，我们搬桌子，我们修理电器，我们修理冷气，修理屋顶等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一代整个侍奉需要全部的人一起配搭的。当你有心的时候，你自然会来问。我前两个月我发现我们厨房里面多了一两个男生在里头，原来他们自己来问，他们说我能做什么侍奉，哎，去厨房里面去搬东西，姊妹们抬不走那个脆，好，他就去了。而且他不但做一次，他说哇，还要都一个月再多排我一次。弟兄，这个是侍奉，是爱神的生命的见证。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就是这样，不是学历跟经历。我记得很清楚，当三十年前，对，当我的岳父还没有信的时候，他来到我们中间，当然不是在这个教堂，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第一个印象，他一直观察你们这些人干什么，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可是他最后他做得救见证的时候，他说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这些留学生，为什么这些在公司里面做老板的人，为什么这些做教授的人，是博士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扫地搬凳子，在那里甚至还看到有人在厕所里面换卫生纸。因为这是侍奉，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数点民宿的意义。好，我们再看到另外一种，在这里我列出来第三种是投身的男子要数出来。当他数点的时候，到最后我们看到说，把以色列人投身的男子，他先数以色列人第一个老大，然后又把利未人一个月以外的男子用来做比较。他发现说，以色列人投身的比利未人一个月以外的要多出273个，所以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把他们赎出来。原来在出埃及里面说，过了逾越节的说，一切投身的，不论是人或者牲畜，都要归给耶和华。所以在圣经里面，在逾越节的晚上过了以后，神就定的说，每一个人都要属于我。而可是呢，尤其是投身的都要奉献给我，他是属于我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说，你看这个以色列人投身的这个数目比利未人要多出273个，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要把他们赎价赎出来。赎用什么赎呢？在那里，在出埃及记的说，你不管是牲畜或人，都要用羔羊羊羔来代赎。所以今天我们摆到新约里面就很清楚了，我们说耶稣是一个赎罪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连他献牲畜的时候，像这个驴子啊，头身的驴子是不洁净的，是不能拿来献祭的。可是神既然说头身的都要赎我，那么我接受羊，我接受牛，我甚至接受鸽子鸟，可是有些东西我不接受，可是你这个又要给我怎么办呢？这就是头身，我说的我要把这头驴奉献给神，神说你用羔羊羊羔来代替。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数点民数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原来也启示了我们要奉献给主，怎么样来归给主，也启示了神用救恩来救我们。好，我们来看第二方面，民数记数民以后还有一个启示，是要对着会幕来安营。所以以色列人这里叫他们的这个军队呢，各族有旗号，然后对着这个会幕在中间，然后12个族12个支派，三个东南西北各有3个支派，所以这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图画。那么会幕是在中间，这一句话讲的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必须以主为中心。我们不管在哪个方位，当我们每次都看到会幕的时候，每一个主都可以看到会幕。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需要献祭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快的来到会幕里头来靠近主。我们需要认罪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快的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里面要我们都对着会幕视为安营。 所以我们如果在旷野里面，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旷野的世界，我们如果不是对着会幕看，我们一碰到生活上什么的难处的时候，你找不到会幕的所在，那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因为你只能到世界上去找答案，你能够到旷野里面去找答案，结果你找到了不是真正的答案。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生命里面的见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现在回头过来看，我做电脑工程师做了15年，当然我跟每一位一样，我们读了学位以后在这里进了公司，当开始做的时候很格外的卖力，当你感到说你卖力的程度跟你的薪资或者你的职位好像你总是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你就想要换槽，就要跳工作换工作。我也是从这方面一直出来，我工作的第二年我就不服气，我就要找工作，生气要找工作，到了第五年又受不了又要找工作，结果神很怜悯我。我今天回想过来，当我第一次要找工作，我那边都接受人家给我的薪水，都准备要搬家了，结果当我来到教会里面来跟我的长老跟我的弟兄说我要走了，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他不是问说你现在那里给你多少薪水做什么职位，他们问我说你属灵的光景准备好了吗？你在那里有没有教会？你打算到那里加入哪一个教会？这个我完全没有想过的，我想到的就是我现在薪水加10000，对不对？那里房子又便宜，我想到的就是这个。结果我的负责弟兄我的长老他就告诉我，我想你最好不要去，你在这里再磨练一段子，等到你稍微成长一点，而且你这个去的理由很不正当，你是不服气，你全人家给你，你自己到底学到什么东西？感谢主，他让我一想，果然是这样，我的心里就是这样，不服气嘛，人家苦待我嘛。好了，第一次没去，过了5年，又不服气了，又要去了。到了第10年，又要换了，而且每一次薪水都是比这里多很多啊。神怜悯我，每一次碰到这个关口，我自己就答不下去。你到底预备好没有？后来他们让我走了，教会长老说你可以了，我想你可以去了。可是那个时候变成我在那里犹豫了。我说我真的去吗？我到底是要以这个世界上工作带给我的喜乐为满足呢，还是神在我身上另外有一个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这样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了15年，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个把我的公司买掉，把我的单位买掉，他们要我去的时候加给我的薪水，加给我的职位，可能是我留在那里我再做10年也不可能，不一定能够得到那个位置的。可是那个时候神让我真的看清楚了我的生命要花在什么的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世界上，我不是说你不要高的职位，我不是说神你不要有好的薪水，这个完全不是我的目的，我说话的意思也不是说这样的人就比较属灵啊，你去换个工作为了一个好的职位，人家叫你到那里去做一个总裁，叫你做一个 VP， 你就是不属灵。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弟兄姊妹，当你考虑搬家的时候，你到底是以什么为中心？你是就是为你个人的野心，你有没有顾到你的妻子？你有没有顾到你的孩子？你有没有顾到教会的需要？你有没有想去考虑到神在你生命中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要在今天，我们既然从埃及出来，我们不再属自己的人，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而且靠着主的恩典，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讲，在我们教会搬家的，我上次不是统计那个我们受浸的396，20年来396个人受浸，现在搬到回大陆的，在或者在美国别的西岸的东岸的别的地方的，有140个人嘛。我去观察这140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当他们每一个要搬家的，尤其当然 别的情况，要到要回去回大陆那个来探亲移民回去，那个没有话讲。有几个家庭确实是为了工作需要搬家的，我都以我同样的问题来问他们：你到你准备好了没有？你有没有对着会幕安营？当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在那里有一个教会，他也去观察过教会，而且他发现他可以在那教会摆上他的那一份的时候，我是欢欢喜喜的，或者说也是带着眼泪的，我舍不得的把他们送走。然后我后来去探望他们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充满了喜的。上去年我们不是两年前我们出15周年的纪念刊的，我数了一下，差不多有30家人，有30家人现在在各地，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开放，他们成立小组，查经小组，在大陆，在这里。如果这些人一直留在天成教会，好像他的功用发挥不出来。可是当他出去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在另外一个旷野里面的时候，他就把营帐搭起来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旷野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个考虑。好，第三点，我们在这里看，我们这里已经讲到地位的侍奉的时候，在民数记，因为我今天要 cover 前面4章，所以有些重点我们就一起来谈。他在讲到说亚伦大祭司的儿子有2个儿子呢，在旷野他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个在几个礼拜以前我的另外一篇信息讲利未记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这2个祭司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死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呢？我们提醒说我们的侍奉的地位到底对不对。比如说他吩咐，神吩咐说有些人你只能抬这些帐幕，你不能进会幕的，你是不是守住你这个地位？那么不但地位要对，你内容也必须要正确。我们说这个亚伦的这2个儿子他们是祭司，他们的地位对了，他们也在工作，他们也在做事，也在那里献祭，所以你看地位对了，工作对了，可是很可惜他们的内容不对。他用的方式不是神要的，他把那个香，他要去点那个香坛的火，神嘱咐他说你必须到外面铜祭坛献燔祭的祭坛那里，那是全整个牲畜在那里烧尽的一个奉献的火，你要去那里引进来，把这个奉献的火点燃香坛上的或者这个金灯台点灯。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2个祭司想想方便吧，他们就去引了别处的火来点会幕里面的灯，结果当场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侍奉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但这个他的这2个人死在那里，而且最难的是连亚伦做爸爸的是大祭司，神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蓬头散发，你不可以因为你的儿子被打死了你就在这里发飙了，你就把这个情绪痛苦你就发泄出来，你弄得所有的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看，我们说好残忍呢，这个神还不让这个做父亲的来发泄他的感情。可是亚伦受不住，所以亚伦有一件事没做。你们如果去看那个利未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亚伦他就不吃，他不想吃了。所以本来献祭的这个祭牲的这个腿呀、这个肉啊，必须留给祭司在圣所里头吃的。亚伦那天把他通通烧掉了，所以摩西就生气了，摩西就来斥责亚伦，他说亚伦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些祭物你应该吃掉啊，你怎么把它烧掉了。亚伦他就平心静气的跟摩西说，摩西啊，你知道今天我死了2个儿子，我今天怎么有心情再吃呢？当他这样平心静气的跟摩西讲的时候，摩西带到神面前祷告，圣经记载摩西就以他说的为美，对的，我能体会你现在的感觉，所以就没有再斥责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一个服侍的人，尤其做一个大祭司，一个做领导的人， 你不能说他是两面人，你不能说他装的这，我们只能说在为着神的见证，神要一个服侍的人要操练他约束他的感情，他因为他一生气，他一软弱，就影响了整个会众的心情。我们下一次我在两个礼拜以后我来讲信息的时候，我要讲到这些做大姐亚伦跟米利安是摩西的哥哥姐姐，他们是跟摩西应该是一起同工配搭的，结果他们因着摩西的一些事情，他们来毁谤摩西，结果神给他们的刑罚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侍奉的，我们要尊敬。为什么圣经里面说那个看顾群羊的，那个为着群羊谨慎的又劳苦的长老，你们要加倍的敬奉他们。一些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的话，因为这些人连他的感情都要约束。你看这个摩西这么为神劳苦，他能够忍受所有的这么多的抱怨，可是最后他不能进迦南地，明白这个故事吧？神第二次叫他说，你吩咐他们到第二代的百姓，他们叫磐石出水，你吩咐就好。结果摩西生气了，他去拿了杖来打磐石。神说，你在百姓面前你任意的随便的发脾气，你没有尊我为大，所以你不能进迦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一个在神面前侍奉的人应该慢慢越来越操练自己。你可以伤心，你可以难过，你可以悲哀，你可以生气，可是神说你跟我来，你在我面前生气可以，你在我面前哭也好。大卫说，我在你面前哭，我在你面前跳，我在你面前跟你叫。为什么那些人不公义的人，他们吃到吃把费，吃到眼睛都凸出来的，他们今天还住华丽的屋子，他们好像他们都不会有报应的。大卫在神面前就哭啊，在神面前就闹啊，可是他没有在会众面前，他在会众面前要做的是，我在会众面前做诗歌，唱诗歌来认我自己的罪。神啊，你赦免我，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求你不要离开我，因为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的骨头就枯干了。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做祭司，你可能不是在那里献燔祭，你可是你肯定是抬会幕器物的人。你不要去跟那些以色列人的那些20岁以外的人做比较，你生气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凉快，我每天要干这个事儿，也没有人来称赞我一两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权利，我们可以靠近会幕，我们能够来侍奉神。最后我们看到还有侍奉的配搭，我们看到侍奉的配搭里面有很多的工作的分，要谁要做什么，谁要做什么，谁要做什么。有人要看守会帐幕的板栓，有人要抬会幕使用的器具，有人的安营必须摆在这摆在那。可是这里说他们都看守圣所，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分牧的，各就各位，各有各的岗位。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说这些配搭，好，我们下一章，这是配搭里面显出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弗所书说，我们来一起来读，来，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的生长。这是一个神的军队，神的教会必须要有的建立的意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到这个教会里面，你看到了什么事都是那一两个人在做，讲道也是他，扫厕所也是他，开门做招待也是他，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不会合神的心意，因为肢体没有被建立起来。圣经说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虽然一个讲道的人，他不应该以看说扫厕所为卑贱，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坐在主的上，都是圣洁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教会里面的厕所的卫生纸是谁换的吗？谁去注意吗？每一样事情都需要有人去看，去注意。当你看到哎呦怎么没有纸头了，没有肥皂液了，我们是不是就要去提醒，或者我们自己去把它填满？可是不能够，我们这不能够让某一些人包办这些事，这是不健康的。连有些地方讲，我想趁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沟通一下，为什么今天我越来越觉得我在各个团契各个聚会里面要让弟兄姊妹一起参与。在周间的聚会里面，好多周间的聚会，不止我们在 Fort Lee 的聚会也好，在 Cresc 的聚会，甚至教会的祷告会，你会发现不是一个人从头做到尾，我们要弟兄姊妹彼此配搭，而且借着这个操练，而且能够带查经，能够带讲神的话。所以你看我今天的图表有两三张，有两张是礼拜五晚上我们的姊妹她在准备的时候她用的图表，是超过我想象的图表，她用的经文是补上我忽略的。所以这叫做百节各尽其职，把基督的身体能够渐渐的建立起来。所以让我们一起朝着这个意向来往前走。最后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还有这一段我们再讲讲啊。他这里说利未人他要守住，要安营在这个会幕的四围安营的时候，这个地位是定的，可是他却说是要对着法柜的帐幕，这个就是会幕嘛。可是神在这里用了两次这个名称，叫做法柜的帐幕，为什么呢？以色列利未人要守在这个帐幕的周围，他要最靠近帐幕，他说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众人，就是说以色列众人如果带着罪他们乱闯进这个会幕的时候，他们就要死亡。所以这里对以色列人是一个保护。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法规上是神的话，神的话语在那里，这个十诫的板在那里，所以是在今天我们新约我们来看的时候，今天我们已经神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直接的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在旧约的时代的人不能够随便来靠近，你必须要杀牛宰羊，你必须要有血弹血洁净了以后，你才能够战战兢兢的到会幕里去。可是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这一切的要求。最后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结论，今天的结论有三方面。整个旷野的漂流，我们今后在讲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三，第一个要叫我们认识自己。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当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是不是常常还是迷糊，我们是不是还在我们有不幸的恶心。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跟弟兄姊妹一起相劝，使我们能够有把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世界。当埃及是一个世界，我说过没有错，是一个物质的世界，那么到旷野呢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是茫茫的旷野， 一个是有肥沃的青，有一个尼罗河丰富的地方，可是这两个都叫做世界，都可能把我们的心灵弄得很软弱，我们的肉体爱慕世界。可是神怎么跟我们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世界有肉体的引诱，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可是世界也有旷野里面的孤独，旷野里面的黄土一片，你不知道，你缺少缺乏。所以我们在认识世界跟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我自己的光景，我到底还靠着我能吗？像摩西一样，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我能够吗？什么我都能做吗？还是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到了旷野，成为牧羊人，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是了？还是进入了摩西被神托付承受他的使命，带200万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是依靠神的能够。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我能我不能，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能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可能都还在这个世界旷野自己中间飘来飘去，可是求神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管教。第三方面，我们要认识神全的眷顾和管道。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来，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神管教只有你自己的亲生儿子，你才有资格管教他，只有你爱的儿子你才管教他。可是神在这些管教里面，他仍然赐给我们许多的供应。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开始旷野漂流以前，神已经赐下了几样东西。第一个，他把律法已经赐下了；第二个，他把会幕已经建造好了；第三个，他把玛拉、把活水已经赐下了。更重要的是，神他在云柱火柱也随着他们。所以你看，神是预备的，神的心意要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可是神是一个负我们一生责任的神，他已经把这些东西都预备好了，然后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光中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来经历我们旷野的生活。对不信的人来讲，这40年是浪费，可是对我们以信心的眼光来看神的话，这40年是一个造就的过程。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最后来思想我会前讲的两个问题。请问你是哪一种情况？第一个，你是不是在旷野里面漂流？在旷野里面一直漂流的现象，特殊的现象是有不信的怨言，不顺服权柄的叛逆，最终你的结局是倒闭旷野。或许你会是另外一个境况，我们准备进迦南地，将准备进迦南地，就是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开始操练信心的征战，经历属灵的得胜，然后最后我们可以承受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你是在什么情况？你我在什么情况？我也在问着，我可能常在这两边飘来飘去，一下又掉到旷野里面，一下，可是总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目标，知道我现在要面临，我必须要积极的准备我自己，准备进入迦南。上个礼拜周牧师用了一句结论 Warren Wisby 的话，详细的情形我没有记下来了，不过我大概是这样子把他的话体会的，很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来这句话，来， 如果不在信心中征战进入迦南美地，就会在不信中落入旷野漂流。这是一个选择，你没有办法不选，你要不然选择信心征战，要不然选择没有信心埋怨，就落入旷野里面。所以有人说基督徒的生活是要付代价的，可是付代价很辛苦，甚至要把你的老我要定上去，是非常的辛苦。可是你如果不愿意付代价，你付的，你如果不愿意走十字架的路，你付的代价更大，因为你把你的永生都赔上去了。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一些民数记的旷野漂流的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印证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主啊，真的你也在这里面看到我们都是那个一个月以上被你拣选出来的利未人，因为今天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祭司。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个教会，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同工，我们各尽其职。我们也感谢你，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可以彼此配搭，也有你也纪念那么许多我们看不见的劳苦的默默的在那里服事的弟兄姊妹。主，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的为着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服事，不管是事务性的，或者在你面前警醒守望的，为教会的守望的，这些看不见，人看不见，可是却坐在你面前的服事，我们求主你来纪念。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征召出来的，要打属灵征战的军队军兵。求主你在这一届属灵的天路上面能够保守我们，好好的依靠着你，与弟兄姊妹一起来走向迦南地。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